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严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倍说日美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台袖手旁观；北京紧急约见日本大使；美韩举行安全会谈，巩固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务卿警告俄国说如果入侵乌克兰，一定制裁到痛；过半美国民众视中国为最大威胁；美国安部长申令减弱对非法移民执法力度；Omicron 来袭，旅游业再受冲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礼拜三发表一份立场和态度，表明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共的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并说中共领导人必须明白这一点。安倍晋三礼拜三通过视频出席台湾自富研讨会的时候说，日本尖角诸岛中的一些岛屿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武装侵略台湾对日本亦非常之危险。他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是日美同盟有事。在北京的人，尤其是习主席，绝对不应该对这一点有误解。而在安倍讲话的当晚，中共外交部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前首相发表所谓极端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不过日本内阁发言人松野博一礼拜四回应说，东京拒绝接受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单方面看法。由于安倍晋三已经不是政府官员，现任政府亦不便对安倍的言论做出评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三抵达韩国参加一项年度安全会谈，面对北朝鲜的核威胁和来自中共日益严峻的挑战，预计会谈将加强美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韩联社报道指出，奥斯汀礼拜三在首尔千禧希尔顿酒店出席韩美同盟之夜活动，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则代读总统文在寅发来的贺词。文在寅在致辞中表示，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与外交的基础，亦是韩半岛和东北亚安全的核心轴。韩美两国将不断证明同盟的力量是几咁有利于韩朝半岛和世界和平。不过由于韩国和美国是这个地区另一个重要盟友日本之间仍然存在着棘手的历史争端，而且不愿意积极加入美国领导的遏制中共扩张的努力，美韩联盟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到巩固仍然是个问题。韩国国家战略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文胜默对美联社表示，联盟是面临到一些障碍，而日韩历史等问题成为韩国国家安全的障碍更加是不可取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表示，华盛顿已经看到俄罗斯可能计划入侵乌克兰的一些证据，强调一旦入侵，华盛顿将会出台空前高强度和痛苦的经济制裁。但在俄国方面，总统普京表示他希望北约有具体协议承诺不会向东扩张。法新社报道正在加紧准备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乌克兰危机之际，布林肯指控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几万的武装部队。他当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外长会晤之后话，有证据显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重大侵略行动，包括从内部破坏乌克兰稳定与大规模的军事作战。我哋唔知道普京总统系咪已经做出入侵嘅决定，但我哋知道如果佢决定入侵，短时间内就能够做到。据礼拜三公布嘅一项美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过半数美国人认为中共系美国目前面临嘅最大威胁，并且担心两国有开战嘅可能。报告显示，多数美国民众担心美中热战呢一项由罗纳德里根研究所在两个礼拜内对2500几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有 71% 的美国人担心未来五年美中之间可能会爆发热战，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结果显示，中共以 52% 的比例在调查中位居第一，只有14%的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12%的受访者选择了朝鲜。相对2018年发布的第一次调查，当时有30%话俄罗斯是主要威胁，只有21%的人将中共列为主要国家安全威胁。根据国土安全部一项新的在今个礼拜开始生效的指导方针规定，只有在非法移民构成威胁的时候才能够逮捕他们。这些新的指导方针是由国土安全部部长迈若卡斯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所制定的。迈若卡斯命令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不可以对非法入境的人采取行动，除非他们先获得并审查了这一名非法移民的整个犯罪记录、行政记录以及任何其他可用的调查信息。国土安全部表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现在关注的主要重点是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或对边境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入境外国人。这些指导方针亦将确保能够对每个案件进行彻底的评估，令到这个机构能够将工作重点放在被定义为将有限资源用在最具威胁性的非法移民身上。在疫情中起起伏伏的旅游业刚刚挨过了 Delta 变种病毒带来的衰退，现在又遇上最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近期有些的邮轮预订已经被取消。据法拉盛环宇假期旅游公司负责人叶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感叹话，疫情下的旅游业就好像过山车，几经大起大落。好像之前 Delta 变种病毒出现后，因为旅客疯狂取消旅行计划又急速下降。Delta 变种病毒缓和之后，刚刚经历短暂的繁忙，现在又受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的影响。叶先生表示，旅游业受疫情的影响非常严重。据他们所知，疫情前在法拉盛大约有200家旅行社，因为疫情期间行业不景气，很多店面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租金和人工，已经是关门或者是转为在家营业。目前还能够在法拉盛店面开门营业的旅行社已经不够10家。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美国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和欧盟对外事务秘书长沙尼诺二号将在华府举行第二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美欧今年三月重启这项对话，五月在布鲁塞尔召开首届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一号在背景简报会中表示，中国因为台湾对立桃园进行经济威胁，在欧洲引发不少关注，是当前跨大西洋对话重点之一。今次对话将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科技、人权、多边主义、假信息与安全等。双方亦会谈论怎样在利益重叠之处与中国寻求以结果导向的合作，例如气候变迁。 二号对话结束之后，美欧双方将发布强健联合声明，内容将涵盖多项议题，会比五月的声明更加详细。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个反映出美欧对中国睇法日益趋同。除了中国议题对话之外，商民和沙尼诺跟着会在12月3号就印太区域进行高阶的諮商会谈。当日下午，两人亦预计共同出席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公开活动，谈论美欧在中国印太上两项对话，亦会触及双边在广泛议题上的深度合作。欧盟外交官12月1号同意将白俄罗斯28名个人和机构增加入制裁清单。欧盟指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权精心策划移民危机，将几千名中东移民引至波兰和立陶宛边界，以此对欧盟领土发动混合战。外交官表示，成员国已经决定对白俄罗斯的几个目标实施制裁。高级特使礼拜三批准由欧盟执委会制定的名单。据其中一位官员说，新制裁目标包括17名官员和11家企业或官方机构。预计欧盟部长将在礼拜四批准这个决定。欧盟之前已经对白俄罗斯166人和机构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卢卡申科本人和他的两个仔。制裁理由是他对国内的示威者发动镇压。在白俄罗斯去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卢卡申科被质疑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连任，他的主要对手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西方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白俄罗斯今次大选结果，认为他是被操纵的。美中元首11月中旬举行视频会议之后，有媒体曾经报道双方同意之后进行高阶层的军事对话。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2号报道，这场对话已经计划在下个月举行，但对话的形式和细节还未敲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举行视频会晤之后，美中两军一直保持联系，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的可能性。消息人士并说，这个是拜习视频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之一，两名领导人已经下令军方商讨安排。消息人士指出，目前这场对话的形式和细节还未确定，但考虑在2022年1月初举行电话或者视频会议。据报道，美国军方一直试图推动奥斯丁和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但中方则认为应该由魏凤和与奥斯丁进行对话。加州传出美国首例感染 Omicron 新变种病毒的个案。美国 CDC 表示，这名患者已经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11月22号从南非回国，出现症状后进行筛检，11月29号确诊。消息传出之后，12月1号星期三，美股三大指数纷纷下跌，反映投资者对这个时候美国疫情的不安和恐惧。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表示，他虽然乐见患者症状轻微，而且状况持续改善，但不能够单靠一宗个案就落任何的结论。福奇再次呼吁打完疫苗的民众要尽快接种加强剂，还未打疫苗的要即刻接种，公开室内场合亦必须戴口罩。白宫亦打算宣布加强有关国际旅客检测的规定。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拜登政府将继续要求旅客在飞机、火车、巴士上戴口罩，机场和车站亦都一样。预计今日会正式公布戴口罩规定延长到明年3月18号。拜登打算今日讨论美国今年冬季对抗 COVID-19 疫情的策略，预料将会提到大众运输戴口罩规定延长一事。底特律市牛津高中校园枪杀案的15岁嫌犯伊森·克鲁布利已经被指控包括4项谋杀罪、恐袭罪和持枪罪在内的24项罪名。 他在礼拜二的枪击案中导致四名学生死亡。目前还不清楚克劳布利的作案动机。警方指控他在作案的时候一共发射了30枚子弹，打空了两板弹夹的子弹。警方还在学校发现了第三板弹夹。案发的时候他的袋里面还有很多子弹。检察官表示，警方在他的书包里面发现了一个记录了他准备怎样在学校射杀同学的计划的笔记簿。检察官已经将他按照成年人起诉，这样他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奥克兰院检察官麦克唐纳表示，他可能还会起诉克劳布利的父亲詹姆斯，因为詹姆斯没有防止克劳布利得到用于作案的手枪。嫌犯目前被羁押在监狱当中，他拒绝与警方配合，他的父母已经为他聘请了律师。拜登总统12月1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发表演讲，更新全国艾滋病防治策略，目标在2030年前终止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拜登在白宫告诉议员和行动主义人士知，我们距离根除艾滋病传播近在咫尺。拜登策略是寻求提高研究资金，增加取得疗法的管道，及正视种族歧视在医疗服务公平性的角色。这个是2010年以来第三次更新艾滋病全国防治策略，目标是在2025年前减少 75% 的新感染，2030年前减少 90%。 拜登说，这个是我们踩油门加速努力，在2030年前终止美国艾滋病传播流行的路线图。艾滋病毒1981年首次被发现以来，已经在全世界夺走3600多万人的人命，包括美国70多万人。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拜登承诺更新2010年时由时任总统奥巴马展开的全国策略。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日，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在武汉接受中共官方传媒采访的时候说，搞不好一国两制，对不住邓小平，这番言论引发外界嘲讽。湖北新闻微博发表消息，11月30号下午正式在武汉访问的林郑月娥接受了湖北广播电视台专访。林郑月娥讲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时候说，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如果我们后人没有办法将他的构想体现出来落实好，我们是对不住他老人家。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在外界都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之际，林郑的发言令人感觉格外讽刺。时任中共掌权者邓小平提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会变。但是自从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以来，中共操控港府，公开对香港民众实施暴力镇压，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承诺，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香港最后一位总督彭定康早前向媒体表示，中共违背了所有承诺，尤其是邓小平作出的承诺。中共规定要想成为中国的爱国者，就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彭定康说，这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誓词，中共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他是不可信的。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在2002年11月访问香港时候的一段讲话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当时朱镕基在礼宾府接受港府晚宴邀请，他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他还说，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手里面搞坏，那我岂不是成为民族罪人。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共在2020年6月底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拘捕大批香港民主人士。因为中共破坏香港自治，破坏香港人权，美国已经对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几十名中港高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并且禁止同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林郑月娥曾经向传媒公开诉苦，话冇银行为佢服务，佢逼不得已收现金、洗现金。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又强行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美国政府谴责中共改变香港选举制度是攻击民主体制。英国外交部敦促中共当局落手对香港人的承诺，包括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澳门小赌王周卓华化名洗米华，涉嫌跨境赌博犯罪，被温州市公安局通缉，27号被澳门司警拘捕，送往路环监狱羁押。11月30号，澳门传媒报道他旗下的太阳城集团所有赌厅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传媒报道，周卓华被捕之前，他的名模情妇 Mandy Liu 在11月初将名下市值过亿元的香港半山豪宅抵押俾赌王何鸿燊家族的新豪国际旗下同名公司，借款金额未明。香港立场新闻引述澳门广播电视30号晚报道，太阳城集团所有赌厅暂停营业。太阳城集团起初指，除了银河度假村和星际酒店的两个贵宾厅会继续营业，其他贵宾厅都会暂停营业。但是其后澳门广播电视引述银河娱乐指，太阳城在银河和星际酒店的贵宾厅将会在12月1号凌晨起关闭。另外有传闻话，太阳城所有在场面的员工2月1号起停薪留职，直至另行通知。但是澳门广播电视引述太阳集团话，没有停薪留职的安排，但是由于有贵宾厅停业，稍后会作出架构调整。立场新闻11月30号报道，周卓华的情妇 Mandy Liu 曾经在11月初抵押豪宅。据传媒报道， Mandy Liu 是周卓华的情妇，两人育有三女一子。 Mandy Liu 洗米华同原配陈慧玲的花边新闻曾经占据报章杂志不少娱乐版面。2019年报道指 Mandy Liu 和周卓华分手，盛传获得3亿分手费。 Mandy Liu 在2014年斥资大约9133万港元购入香港半山豪宅津贤，高层的一个实用面积超过2100平方尺的单位，该物业由他独资持有，根据最新成交估计市值超过1亿。周卓华出事之前，Mandy Liu 曾经在11月4号签署按揭文件，将该物业抵押给一家名为 Melco Resource Macau Limited 的公司，获得一笔款项，未知属于抵押物业还款还是系借贷，涉及的金额亦都未明。立场新闻报道指，澳门注册的 Melco Resource Macau Limited 由新豪国际持有超过99.9%股权，而该公司持有澳门赌博牌照。而该公司持有澳门博彩企业牌照的副牌。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敲定法规，中企若不接受审计将被要求退市。美欧召开中国问题高层对话，将发表联合声明。国际奥委会再同彭帅通话，是不是挡不住北京冬奥抵制浪潮？台湾帮中共出主意，美国召开民主峰会，中共受刺激。黎智英和苹果日报获新闻自由金笔奖。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星期四12月2号敲定了实施一个新法律的最终计划，以迫使那些不遵守美国审计要求的中国公司退市。 SEC 星期四发布声明说，该委员会通过了修正案，以最终确定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HFCAA 中提交和披露要求的规则。新规则执行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的 HFCAA，目的是确保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特别是中国公司，遵守美国的规则。 SEC 表示，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是一个政府实体所有或控制，并提供他审计检查的证据。同很多国家不同，中 中国不允许美国 SEC 的会计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简称 PCAOB 监督他的审计。监督机构担心缺乏监督会令到美国投资者面临风险。如果你想在美国发行公共证券，审计你的账目的公司就必须接受 PCAOB 的检查。SEC 主席詹斯勒 Gary Gensler 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有50多个司法管辖区已经与 PCAOB 合作，允许后者进行必要的监督，但有两个司法管辖区没有这样做，他们就是中国和香港。詹斯勒还表示，这项最终规则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制定的授权，并成为 SEC 保护投资者使命的核心。委员会和 PCAOB 将继续合作，确保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外国公司的审计师遵守我们的规则。我们希望外国政府和 PCAOB 合作，采取行动令到合作成为可能。如果 PCAOB 连续三年无法对某一公司审计他所要求的报告， HFCAA 授权 SEC 禁止该公司在美交易并从交易所摘牌。 SEC 的新规则规定了监管机构将如何确定需要退市的公司，以及将不合规公司踢出交易所的程序。这个是美中金融官员争斗的最新发展。这个新规定可能导致200多间公司被踢出美国交易所。美国和中国对于获取中企审计记录问题长期陷入僵局。中共拒绝给 PCAOB 的检查员审查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阿里巴巴和百度公司等中国公司的审计情况。星期四12月2日，美欧外交高层将举行中国问题对话。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双方将聚焦有关涉华经济问题、技术、人权等议题。此外，台湾议题亦将纳入议程。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后将发表一份强有力的联合声明。在星期三召开的背景介绍会上，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国务院二号官员、常务副国务卿雪曼 Wendy Sherman 以及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桑尼诺 Stefano Sannino 将是参加对话的核心人物。这个是美欧今年举行的第二次中国问题高层对话。针对如何与中共打交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欧盟是美国的天然伙伴，因为双方致力于建立基于民主规范和制度的同样的国际秩序。该官员说，实际上国务院在工作的每个问题上涉及几乎全球每个地区，我们都与欧盟以及我们的欧洲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促进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个包括我们如何应对中国以及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和合作伙伴。国务院官员介绍，美欧星期四的对话将聚焦双方合作的关键领域，包括经济和技术问题、人权、多边主义、虚假信息、安全，以及如何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与中共开展以结果为导向的合作。据国务院官员介绍，会议结束时，双方将发表一份强有力的联合声明。我们预计该声明将更加有力，涵盖的主要范围比五月份发布的第一份联合声明更广泛、更详细。这样反映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和中国日益令人担忧的行为的看法越来越一致。他表示了我们在与中国竞争时重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国务院官员说，美欧在五月份举行了有关中国问题的第一次高层对话。该官员还表示，美欧各自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凸显了美欧继续磋商和协调的重要性。这个就是美欧举行中国问题高层对话的目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在过去一个月备受关注的彭帅事件仍然发酵。国际奥委会 IOC 星期四表示，他们日前再次与彭帅取得了联络，而他看上去仍然安然无恙。几乎在同一时期，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因不满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宣布暂停在中国的所有赛事，距离北京冬奥开幕只剩下两个月。彭帅事件是否会将这一场已经颇受争议的赛事推向风口浪尖呢？国际奥委会当日发布声明说，他和不少人和其他机构一样，对中国女网名将彭帅的健康和安全表示关切，因此他们星期三和彭帅再次进行了视频通话，给了他多方面的支持，还将和他定期保持联络，并同意在下个月和他私下见面。这个距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 Thomas Bach 首次和彭帅通话仅仅过了十日。11月初，彭帅指控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一度下落不明，引发舆论热议。同这个机构上一次发布的声明一样，国际奥委会星期四并未提及彭帅的性侵指控，只是表示他们正在通过静默外交 Quiet Diplomacy 的方式，向中国体育主管部门传达外界对于彭帅近况的关切，这样同另一间国际体育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星期三宣布，将立即暂停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中国赛事，因为中国政府对彭帅事件的处理方式，令到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会面临风险。曾在去年就中国人权问题和国际奥委会进行会谈的旅美法律学者滕彪表示，这两间机构对彭帅事件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彰显了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将原则和人权放在利益之上完全是有可能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可以停止在中国举办赛事，而国际奥委会的做法就显得是同一个专制政权认同共谋。美国即将召开首届民主峰会，没受邀的中共显然很介意。中共外交部体系多管齐下，反击美国系策动分裂，制造负能量，而受邀参加的台湾则为中共出主意，不想被世界排斥，应该更加加倍努力实现真正的民主，令到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自从美国宣布邀请台湾等110个国家参加12月9号到10号的线上民主峰会后，没受邀的中国和俄罗斯各种动作频频，除了表达不高兴，还要吹捧自己亦是民主国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1月底有好几日逢人就大闹美国，记者整理王毅11月24号至26号的行程，发现他和伊朗和匈牙利外长分别召开视频会议时，批评美国藉民主峰会策动分裂，试图对其他国家进行美式改造。他和俄罗斯、印度外长视讯会晤时，就批评民主峰会只会为这个世界带来负能量，表达不满，突显中共很在乎自己被民主阵营排挤。而中国宣称自己亦是民主国家，有一个坚定队友支持，就是俄罗斯。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诺夫 Anatoly Antonov 在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雜誌網站發表聯合署名文章，尊重人民民主權利 Respecting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 指責美國決定誰可以參加，誰不可以參加，誰是民主國家，誰不是，是典型的冷戰思維。兩人更聲稱中俄都是民主國家。秦剛聲稱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在中國行得通，功效好。他還說在中国人民有权选举，借全国或其他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得以深入参与国家治理，但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啦。世界新闻出版协会将今年的新闻自由金笔奖颁给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从业人员，表彰他们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世界新闻出版协会星期三一号在宣布2021年度的金笔奖得主声明中，赞扬黎智英在北京管控香港的坦率批评者， 以及民主运动的高度支持者。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是香港最受欢迎的中文报纸之一，发行量达到86,000份。从公开支持八九民运到支持2014年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苹果日报》被当局指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遭冻结资产，在今年6月停刊。世界编辑人论坛 World Editors Forum 主席费南德尔 Warren Fernandez 表示，今年的自由金笔奖凸显了香港新闻从业人员面临越来越多限制的恐怖和挑战。苹果日报出版人遭监禁，总编辑和他的高层被捕，新闻编辑室遭关闭，报纸亦停刊。2021年金笔奖对上述事件予以表彰并反思，他说，黎智英少年时从广东偷渡至香港，1990年创办一传媒有限公司，从报刊杂志扩展到电视网络等媒体。在香港中文大学2019年的传媒公信力调查中，苹果日报在香港排名第三。2020年8月，黎智英和数名高层人员和编辑因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共实施制裁，而被以所谓与外国势力勾连等罪逮捕、起诉和关押。代表领奖的是黎智英的仔黎崇恩 Sebastian Lai 表示，随着苹果日报停刊，加上香港新闻自由持续遭打压，在黑暗中发光的人将越来越少。香港曾经是多家国际媒体亚洲新闻中心或总部，但新闻自由度近年来随着北京对香港管控的加强而迅速下跌。记者无国界在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将香港列为第80位，说北京的国安法是记者安全的最大威胁。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美军事高层以一月初对话，福建大规模停电演练以为台海冲突备战。消失7年，马航370全被锁定位置。安倍挺台湾，华春莹扎扎跳，台外交部话论国际笑柄。美1.2亿人将在圣诞节假期出行。10万年前的孟马象牙在加州离岸深海发现。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两岸局势升级和军备竞赛之际，美中在11月中旬举行了元首视讯峰会，现在双方又同意举行高层级的军事对话。香港南华早报2号报道，这场对话已经计划下个月举行，但对话的形式和细节尚未最后确定。消息人士表示，拜登和习近平11月会晤之后，美中军方一直保持联系，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的可能性。这个亦都是拜习视讯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之一。两人已经命令军方商讨安排，考虑在2022年1月初以电话或者视讯方式举行会议。但在对话人选方面，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据报道，美国军方一直试图推动奥斯汀和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但中方就想要国防部长魏凤和和奥斯汀进行对话。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福建省近日突然举行大规模停电应急演练，引发网络热议，亦都增加了民间的疑虑，纷纷猜测当局是否以此名义为台海开战做准备，定是当局利用这个来制造恐吓声势。福建法改委微博发布消息说，11月30号福建省举行2021年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 福建厦门、漳州、宁德四市共同参与演练，这个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电力应急演练，由福建省发改委副主任许碧瑞任总指挥。演练分为监测预警、启动响应、处置救援、响应结束四个阶段。演练项目包括海岛停电救援、危化企业停电应急处置、反恐与网络攻击应急处置等。福建省发改委、省应急厅、福建能源监管办、国网福建电力等部门和单位共200多人次参与演练。演练是模拟超强台风和外部破坏双重因素叠加导致的大面积停电事件。由于中共目前持续对外挑衅，导致台海局势恶化，不少网民认为应对台风只是藉口，猜测外部破坏可能指的是台海战事。但之前已经有不少海外分析相信，习近平当局目前没有意愿对台海开战，制造这个气氛和假象的是反习阵营，或者逼习近平攻打台湾，使其政权陷入不利境地。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班机载着机上239名乘客突然在空中消失，震惊全球。事隔7年，独立调查一份报告称，目前在南印度洋底部找到了 MH370 号。英国《泰晤士报》12月1号报道，该航班失事的独立调查小组的创始成员理查德·戈弗雷 Richard Godfrey 表示，通过最新的 GDTAA 即时追踪并检测飞机位置的技术，并结合无线电软件数据，确信马航 MH370 坠毁地点是在印度洋的海底断脊处。这架飞机应该是在帕斯以西1993公里的印度洋坠毁，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他推测飞机可能遭恐怖分子劫机，最终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上消失。戈弗雷的团队探测到的这个飞机的模拟位置和这个航班遗骸碎片漂流的洋流一致，在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毛里求斯发现了飞机的残骸。2014年3月8号深夜，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的波音777-200飞机从马来西亚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航班飞行不到一个小时后离奇失联，机上乘客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227名乘客中大部分是中国人。马航失联至今是谜，民间亦都不乏猜测马航事件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11号，官媒新华网旗下的私客网出现一篇充满隐喻的 MTH370 来信，开篇以第一人称话，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写信给你的，有些事情如果需要知道，那人早晚会知道。这篇署名为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凡的文章称，马航失踪不是飞机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文章说，在这种飞机20几年的飞行历史上面，只是出现过9次事故，涉及的死亡人数不超过3个人。马航在40几年的历史入面只出过2次重大事故，其中一次还是因为劫机。2013年马航才刚刚获得世界旅游奖的亚洲最佳航空公司的奖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号公开表态，如果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并叫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切勿误判，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于走向经济自杀的道路，如果对台军事冒险，中国亦将遭受重大打击，得不偿失。台湾专家认为，安倍虽然是个人意见，但反映出自民党和新首相岸田文雄的态度。安倍的表态再次刺激到中共的神经，中共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华春莹急召日本驻中大使垂秀夫 话安倍言论为台独势力撑腰。对此，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二号回应，中国外交部罔顾两岸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妄自尊大，恣意攻揭言论自由，背逆民主浪潮的言论，徒为国际笑柄。中央社报道，安倍接受台湾国策院的邀请，就新时代台日关系为题发表视讯演说，并且接受专家学者提问。安倍说，中共军事费用过去30年来已经增长了42倍，比日本高4倍，对世界来讲最重要，充满危机。日本绝对无法容忍台湾遭到武力侵犯的情况发生。他说，一个更强大的繁荣的台湾和保障自由和人权的台湾，既符合日本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他呼吁习近平切勿误判，误入歧途。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郭玉仁分析，安倍提习近平不要误判的次数高达3次，他即是表达了不要误判日本防卫东海的决心、美日防卫台湾的决心，以及军事误判攻打台湾将造成中共经济自杀。专家田宏茂亦认为，日本自民党的主流政策是亲美且对台好友善，并建议适时邀请安倍访台，若成功将对台有极大的鼓舞作用。针对2021年圣诞节假期旅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疫情新变种不会对人早前的旅行计划带来影响，咁计划喺新年前节假日期间出门旅行嘅美国人嘅数量可能会比2020年多。根据度假者网站发布嘅一项假日旅游调查结果，有 1.22 亿美国成年人将出门长途旅行，以庆祝犹太教嘅光明节 Hanukkah、 圣诞节 Christmas 同埋非裔美国人嘅欢泽节 Kwanzaa 等其他节日。同去年相比，今年打算去度假目的地旅游或者参加亲朋聚会的美国成年人数增加了 13.54%。 但是这项在线调查是在10月17日进行的，世卫确定的病毒新变体 Omicron 是在期之后。如果新变体病株不对早前的假日旅行计划产生影响，咁计划出远门嘅美国成年人中，12.72%将会乘飞机旅行，60.7%将会乘汽车旅行，3.93%将乘坐某种形式嘅公共交通工具，40%嘅假日旅行者预计自己会喺汽油、机票、酒店同埋其他节日活动上至少花费$500，11.07%嘅人预计他们的花费将会在$501到$1000之间，而12.26%的人预计他们花在度假旅行上的钱将超过$1001。同去年不同的是，超过1.95亿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相当于美国人口的59.3%。孟马象遗骸通常是在北极冻土入面发现的，最近科学家就在距离加州海岸300公里、3070米深的海底发现一条至少10万年前的孟马象牙，而且保存得相当好。孟马象生得好似现代的大笨象，但是耳仔就细得多，而且成身都有长毛。根据已经知道的信息，这种动物最早在距离今日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一直到距今大约4000年前彻底灭绝。科学家认为孟马象最早生活在非洲地区，后来逐渐在北半球亦都出现，但是不同的品种，最后北半球多数地区都有了它们的足迹，品种有好多。科学家一般是在北极很厚的冻土入面发现孟马象的遗骸化石，以前间中亦都在西欧北海 North Sea 比较浅的水域发现过， 但最近发现的这一条象牙在离岸很远，而且深达3000多米的水下面发现。科学家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了解它是怎样抵达离岸这么远的地方，并且留在这么深的海底。初步分析确定它是来自一只年轻的雌性哥伦比亚孟马象 Columbia Mammoth，至少有10万年历史，非常罕见。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是北美地区至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一条孟马象牙。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收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印太划爆冲突，美陆军部长点三大热点，集反击政变，江泽民老家中央候补委员突然落马，香港因鉴不远，林荣基说四大公投将引政治风险，中共印尼南海对峙4个月，美国航母一度驶近，双城论坛公正再提两岸一家亲，台北副市长缺席，台湾民间呼吁抵制北京冬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近年来侵略野心增长，印太区域越来越不平静，美日近期频繁就与中共开战的可能发生。12月1日，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Christian Wormuth 点名钓鱼台，台海与南海为印太潜在出事点。他表示共军现代化后更有能力胁迫台湾与其他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美国最重要的工作是避免台海战争，这个需要靠维持足够威慑力。沃姆斯当日受邀出席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线上活动时表示，外界可能觉得美国陆军部长谈中国好奇怪，但事实是如果要同北京在军事上竞争，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威慑力，甚至是因应潜在美中军事冲突，都要靠美国整体军力，不单只是空军与海军。沃姆斯指身为陆军部长，他要担心很多事，尤其是美中因为误解或误判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主持人就具体美中可能爆发冲突的事件与地点提问时，沃姆斯指美方时常思考的潜在冲突发生地包括钓鱼台、台海与南海。他逐一盘点话，日本显然很担心钓鱼台，而美日有安保条约，中共对台作为非常具侵略性，频频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在南海，美方亦担忧存在误解或误判的可能。沃姆斯说会让美国陆军出动的可能与上述任何一项潜在突发事件有关。针对台海形势，沃姆斯表示美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避免台海爆发战争，最好的做法就是确保威慑姿态够强，足以让习近平在考虑出兵时会因为认为今日不适合而作罢。台海目前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对抗中共的一个主要战场。路透社日前披露，美英澳印等7国厂商和专业人士伸出援手，暗中帮助台湾建造自己的潜艇。刚刚结束的美日澳加德5国菲律宾海联合军演精锐进出，美国第7舰队指挥官汤姆斯直白表示，这一类军演就是要告诉那些国家知今日不宜轻举妄动。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安倍晋三1日出席国策研究院视讯论坛时，亦都直接点名习近平说绝对不能够误判，台湾地位很关键，不容武力侵犯，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亦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李世辉 对自由时报分析话，安倍这一次再度强调台海稳定重要性的言论，宣示美日台将形成一个民主伙伴、隐形同盟的新合作关系，台海将是美日共同关注而且有可能共同采取行动的重要地区。李世辉更表示，安倍这一次演讲反复将美国拉入日台与中共的对抗，一个可能是安倍得到某种授权，然后向外传递了这种讯息，以便影响北京。另一个可能是安倍以美国来影响日本岸田政府的对中共政策。台海局势目前备受国际社会关切，台湾的国际地位因此高涨，包括安倍在内的政要与学者都赞言，民主与自由是台湾的最主要优势。在中共民工武吓之下，台湾要继续让全世界看到对普世价值的坚持。12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敬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共中纪委监委网站发布上述消息，并没有提及张敬华被查的具体情况。公开资料显示，张敬华是江苏泰州人，长期在江苏工作，2006年任省政府副秘书长，两年后迎来仕途跃升，出任省环保厅厅长，期间正逢李元朝从江苏省委书记升迁到中共中组部长。2009年到2012年间，张敬华先后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及镇江市委书记。2013年张敬华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2016年3月任副省长，升省部级。2017年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兼江北新区党工委书记。今年张敬华职务变动频繁，先在2月免去南京市委书记，改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之后在11月下旬转任江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最后在十几日后落马被查。张敬华是中共19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的第一只落马虎，亦是中共19大后江苏省的第四个落马高官。江泽民的老巢江苏省近期持续震荡，这个被认为与中共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落马有关。时评人李燕铭曾经评论说，王立科被怀疑卷入了江泽民派系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行动，而执行该计划的是江泽民老家江苏省的政法系成员。作为江苏省省会，张敬华曾经主政的南京亦是高官落马重灾区。2013年10月时任南京市市长桂建业落马，2015年1月杨惠泽在南京任市委书记时被查，曾担任南京市长的苗瑞林2018年1月任江苏省副省长，同年11月落马。江苏省官场的动荡被认为是习近平反击江曾政变图谋的一步。台湾四大公投将在这个月18号投票，主题分别是重启核四、反来珠、公投榜大选、三接千里。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12月1号出席台湾基进党记者会时，批评中共透过亲共政党操控公投，阻挡台湾进入国际社会。基进党亦表示香港因鉴不远，呼吁民众用四个不同意票守住台湾。综合台媒消息，台湾基进党12月1号召开香港血泪未干莫让国共用公投绑架台湾记者会，并邀请林荣基出席。台湾基进秘书长黄兴焕指，四个公投并不是没有政治色彩的民生社会议题，背后推动势力包括共产党，目的是要陷台湾于内政外交困境，并启动2022年地方选举与2024年中央大选的骨牌效应，让台湾被锁入中国。林荣基以自己曾经因卖书被中共关押审判，甚至差点被判刑为例，对台湾人喊话讲，四大公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